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6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反迫害19年，各国法轮功学员集会游行换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跟党往哪走，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反迫害19年，各地法轮功学员集会游行换良知。7月16日，美国大纽约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齐聚在曼哈顿12大道的纽约中领馆旁，举行集会和烛光夜道，抗议中共19年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悼念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修炼者。全家修炼法轮功的青年法轮功学员张红玉发言控诉中共把他好端端的一个家庭迫害得家破人亡。他的母亲修金秋2013年在酷刑折磨下遭绑架后不到3个月被迫害致死，年仅51岁。近日他的父亲张明又被中共绑架，他要求中共立即释放他的父亲。中国自由作家张林先生曾经被中共劳教迫害，亲眼目睹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坚定勇敢维护信仰。他说，中共是十恶不赦的邪教，中共统治中国的69年来犯下无数罪行，而法轮大法弟子向世界传递了一个重要信息，人类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真理，坚持正义，不要向中共暴政屈服，这样人类才有光明和希望，才能变得更加美好。
7月15日，美国费城部分法轮功学员在费城自由中广场前举行了反迫害集会，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包括中国大陆的游客，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以及19年来法轮功反迫害的壮举。一对年轻的中国游客主动找到法轮功学员，询问法轮功真相，并索取资料。他们说中共是最大的邪教，并表示支持法轮功的反迫害。
7月14日，美国旧金山湾区的法轮功学员在主要市区和中国城举行大游行，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9年的迫害，共同解体中共，制止迫害。波士顿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科普利广场举行活动，呼吁社会关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9年的残酷迫害，共同制止中共暴行。
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及支持者7月14日中午在温哥华市中心游行集会，呼吁共同制止迫害法轮功，并呼吁加拿大政府帮助营救被中共非法关押的加拿大公民孙倩和其他12位加拿大法轮功学员和亲属。温哥华著名博客主绿色正义党的总监丹尼斯沃森先生的博客拥有2200多万的点击，他在集会发言中大声说，法轮大法好，法轮功学员们是好人， 他们关爱他人，我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个集会，但我又感到很悲哀，因为在中国大陆对法轮功信仰群体的残酷迫害仍在继续。我们有些时候必须有勇气面对黑暗，我们有时需要点亮一盏灯照亮黑暗，让那些躲藏在黑暗中企图掩盖恶性的坏人无所遁形。他说，因为信仰而被关入监牢是错误的，酷刑折磨更是不能容忍的，活摘器官牟利天理不容。
7月14日，澳大利亚墨尔本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市中心州立图书馆前举行720反迫害19周年集会，多位来自政界和民间团体领袖到场支持，表达对法轮大法的敬重和推崇，赞扬法轮功学员为信仰自由付出的不懈努力，并呼吁澳洲政府和各界民众共同伸出援手制止迫害。澳自由党资深成员、人权活动家安德鲁·布什在集会上说，法轮功修炼者是他见过最善良、最热情的人。他说，试想一下，一个人，法轮功修炼者，被迫害关进监狱，他可能有父母、有配偶、有孩子，他的亲人们要遭受多大的痛苦，他也会有同事、有邻居，有着和社会的联系，而这些人都会因为他受到影响。这就是当今中共在中国所做的，中共让老百姓活在对强权的恐惧中，让人们误以为执政党就应该如此。中共需要明白，应该服务民众，而不是杀害或劳役人民。我们都看到了东欧共产国家的解体，未来的中共也会这样。我希望中国也能成为一个自由和平的国家。
澳洲昆士兰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14日在布里斯本市中心举行了游行和讲真相活动，向过往行人展示大法的美好，并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罪行。
7月14日，在台北市政府广场前，2000多名来自台湾北部的部分法轮功学员从四方而来，他们比邻而坐，汇聚善念，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同修。在场包括台北市议员洪建义、简淑培、人权律师郭吉仁等都到场声援，呼吁国际社会制止凶残暴行，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台北市议员洪建义说，我希望借由烛光悼念会让全世界了解中共不为人知非常险恶的一面。我在这边仅代表台北市议会谢谢所有法轮功同修，你们辛苦了，我一定会站在第一线为法轮功学员争取应有的权利。我并希望借由记者会让全世界、全台湾人民知道，我们的坚持是值得的，是有方向的。我们要江泽民早日接受审判，绳之以法。
台湾中部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台中市市政府大广场上举办集会，纪念720和平反迫害19周年，并悼念无以计数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同时呼吁人们伸出援手，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拯救善良。民间团体代表及医界人士也到场呼吁人们支持法轮功，共同制止这场持续19年的迫害。人民团体台湾中社社长，也是中兴大学资工系教授的廖怡恩，专程来到活动现场表达支持。廖怡恩表示，我相当佩服法轮功学员在面对中共强大政权迫害下能勇敢地站出来抵抗。他认为，人们对于法轮功的精神更能感同身受，更能支持法轮功学员争取人权。当天，来自台湾南部六县市逾千名法轮功学员举行反迫害19周年烛光悼念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9年的迫害，共同解体中共，制止迫害。台湾东部花莲部分法轮功学员及支持者在火车站前集会，以练功和摆展板的方式呼吁社会各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9年的残酷迫害。
日本法轮功学员7月14日和15日分别在大阪、京都举行游行，跑到大街来看游行的公司职员松本先生和山本先生表示，请无论如何要把这样的迫害的真相传达出去，我们也要好好了解真相。
印度尼西亚巴厘岛部分法轮功学员7月15日聚集在首府登巴萨的广场，举行反迫害19周年集会及游行活动，呼吁更多世人关注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了解真相，制止迫害。
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7月14日在奥克兰市中心皇后大街上举办反迫害19周年集会游行，呼吁制止迫害。来自奥克兰大学的史蒂文·诺克斯博士是一位资深亚洲关系学专家，他说，以往一提及中国人权就被认为是反对中国，我不认为这是反对中国，相反，这才是真正的深爱中国。人类应该享有尊重人权、免受暴力、拥有信仰神的自由。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黑龙江省克山农场73岁的法轮功学员李英菊老人7月12日被93农垦法院非法判刑4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00元。李英菊老人曾被非法判刑5年，出狱仅2年，2018年3月8日发真相期刊时被警察劫持，非法抄家构陷。
河南安阳市68岁的法轮功学员吴钦钗女士于6月15日被秘密送入新乡女子监狱。安阳市文峰区法官王廷印在逼迫家人辞退律师失败后，继续阻挠律师介入，并在4月初在不通知家属和律师的情况下跑到看守所对68岁的法轮功学员吴钦钗女士所谓开庭，非法判她4年，事后也不通知家属。
吉林省榆树市三位法轮功学员7月10日清晨6点半被非法开庭判刑，整个过程只有十几分钟的时间。任淑霞、郭淑学被非法判刑3年，罚金10000；李湘云1年半，罚金不详。
河北张家口市康保县法轮功学员钱峰林被非法关押半年多，3月28日上午遭非法庭审，7月11日上午康保县法院一女办事员到看守所匆匆宣读了对钱峰林判刑3年0.6个月的非法判决书，钱峰林不服判决，决定上诉。
江苏省江阴市法轮功学员朱星河遭多次绑架，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劳教所、监狱，并遭酷刑迫害。2014年12月22日又被绑架，被江阴市法院非法判刑3年半，在苏州黄岱监狱遭各种体罚、药物迫害、保外就医。2018年6月23日大量吐血后离世，时年54岁。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5月9日至6月15日，真善忍国际美展在保加利亚第二大城市普罗夫迪夫和第三大城市瓦尔纳举办。参观者们对画作中展现的中共暴行感到震惊。在普罗夫迪夫的美展在市议会大厅举行，许多市府官员、专家和经理有机会观看了画展。议会议长表示，他的同事们对中共暴行感到震惊，都想进一步了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每年盛夏七月，居住在英国牛津市的法轮功学员都会参加当地一年一度的嘉年华会。2018年7月初，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和往年一样前来参加这个嘉年华会，展示功法，同时宣传每年夏季在该市开办的法轮功功法学习班。
加拿大多伦多明慧学校一年一度的夏令营活动已经开始一个星期。7月11日星期三，师生们到多伦多的皇后公园和唐人街举办活动，介绍法轮功，受到民众的欢迎和支持。有一个当地学校的夏令营一起跟明慧学校的法轮大法小弟子们集体学练法轮功，并一起欢呼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
7月10日晚，美国北加州弗里蒙图书馆大会议室灯火通明，人们在聚精会神地学习提高身心健康的性命双修功法 法轮功。法轮功教功班在弗利蒙图书馆已经连续举办了几个星期，人们对能帮助减缓压力、提高身心健康的法轮功非常有兴趣。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沈阳约50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庭审、抓捕、骚扰。从5月至7月1日，仅两个月的时间，辽宁沈阳市三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一位被非法庭审，至少45位被非法抓捕，骚扰法轮功学员。至今还有李娟、崔桂明、龙桂莲、黄淑琴、苏小华五人仍在非法关押中。沈阳市政法委在辽宁省政法委的操控下，2018年5月份给沈阳市公安部门下达一道密令，大干迫害80天。皇姑区政法委很卖力气，致使皇姑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预谋迫害行动，分派抓捕名额，利用手机监控、跟踪、定位、蹲坑等手段，在同一时间段内按照事先拟好的人名，伙同所在地派出所警察搞突击。
水利专家现冤狱，云南省第一监狱阻止亲人探视。2015年5月4日，云南松明县原水务局灌区管理局副局长、专家王正礼因传播神韵光盘被县法院非法判刑7年半，被关押在云南省第一监狱。因王正礼不承认自己是犯人，今年初被剥夺家属探视权。自5月份起，家属一直不知王正礼的消息。王正礼53岁，原是松明县水务局灌区管理局副局长，业务骨干，曾经获得松明县乃至全国水利系统水利厅发给的各类荣誉证书。修炼法轮功以前，王正礼因身患重病，尤其是高血压，常出现昏晕休克现象，练功一星期后好了，能提几公斤水上楼了。王正礼知道法轮功能提高人的道德，他看到了人生的希望和目标，所以坚持修炼法轮功。2015年5月，王正礼因发放神韵光碟被冤判7年半，非法关押到云南省一监狱。近期狱方换了一个狱警为管教，因王正礼坚持自己不是犯人，出监时不含所谓的犯人某某出监，从今年5月份起，家属的探视权被剥夺。现在家属已经一连两个月都没有探视到王正礼了。家属打电话向云南省一监狱政管科工作人员张伟打听情形，张伟说要王正礼提出书面申请才能探视。
吉林省磐石市警察持枪抓好人。2018年3月18日晚，吉林省磐石市法轮功学员郭宝军、刘德生等被呼兰镇百姓发放真相资料，遭警察持枪劫持，他们的车窗玻璃被击碎，刘德生和郭宝军现被非法关押在磐石市看守所，面临非法起诉。3月18日晚，郭宝军、刘德生等开车在呼兰镇发真相资料时遭人恶告，警察开轿车追捕拦截，轿车上的警察没穿警服，后又开来一辆警车持枪拦截法轮功学员的车。在追捕过程中，警车上警察举着枪喊停车，不停车就开枪，然后就听一声巨响，车玻璃裂碎，停车时车玻璃剥离掉。法轮功学员的车停住后，警察拽开车门，把枪对准66岁的刘德生的头，威逼他下车。刘德生被铐背铐，郭宝军也被铐手铐，被非法关押在磐石市看守所。
对上门照相骚扰的一点认识，从2018年4月以来，河北石家庄市各公安分局辖区派出所的片警接到协党上面的命令，国安部要录入法轮功学员的信息，片警为了完成上门见面、照相、写保证的任务，大面积骚扰法轮功学员和家属。有的同修给上门的片警讲真相，有的同修去派出所讲真相，有的同修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也有很多同修在发正念，做得都很好。但这次所谓的见面照相行动，石家庄市几乎所有的派出所都参与了，大面积的迫害仍在蔓延。 近期还有恶性个案发生，这种骚扰迫害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我们几个同修切磋，觉得可能有以下几方面原因，写出来和大家分享，不正之处请慈悲指正。一，开始时觉得照个相没什么损失，自己不配合就行了，发正念讲真相重视不起来。其实在大法弟子的心里，不能认可任何的迫害，邪恶不应该存在，而且相片能用人脸识别技术迫害大法弟子。二，无意中配合了骗警，助长了邪恶，使得情况越来越严重。骗警让去就去，确实能讲真相，但也被录像或照相了，其实可打电话或写信讲真相。三，大面积讲真相没做起来，给骗警讲真相只是救一个人，起不到大面积制止邪恶的作用。可以收集参与迫害单位的信息，编辑有针对性的真相资料等。四，被偷着照相的和骗取照片的同修大多数默认了，其实可以找派出所和各相关单位从法律角度讲真相，告诉他们强行照相是违法的，而且有权知道干什么用，警察不能按着上面的命令执法，上门照相有什么法律依据？当然修炼找自己是第一位的，被骚扰的同修应该向内找，是否实修不够，有怕心、修炼懈怠、三件事做得不到位等。周围的同修也应该认识到，派出所上门骚扰是针对大法和整体同修的迫害，大法慈悲与威严同在，大家应该互相配合好，发正念彻底清除邪恶，共同制止迫害，同时利用这个契机大面积讲清真相，多救人。
请同修在文章中区分国安与国宝的区别。有时在明慧网看到同修写的文章中搞混了国安与国宝的概念。国宝是属于公安局下面的一个警种，一般市局设有国宝支队，分局设有国宝大队，下面再设中队。国宝是当前共产邪党利用来迫害学员维稳的警察，大部分迫害案例都是由国宝警察直接参与发生的。国安是邪党从上到下的一套特务机器，一般较大的地级市都设有国安局，国安局属于特务机构，不属于警察。国安局不直接参与迫害大法学员，但会给公安局或政法委提供迫害学员的相关信息。
严正声明，本周17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9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明真相男士说，在我心中李大师最伟大。山东来稿，昨天在道旁停了一辆轿车，我过去劝三退，一提三退保平安的事，车内的两位男士非常认同，点着头说，我们早就知道法轮大法好，早就退了。其中一位男士说，共产党快倒了，真不行了，我们真希望李大师回来，那样中国就有希望了。我说，我师父是来渡人的，对政权根本不感兴趣，现在人类道德非常败坏，上天要以天灾人祸的形式往回收人，为了减少天灾人祸，我们师父带着高德大法下世传法救人，以真善忍为准则，提升人类的道德水平，要求我们淡泊名利，救度世人。比如说，就像一座快要倒塌的房子，师父让我们告诉大家都快点跑出来，在里面有生命危险。我师父是渡人行大善的，不是谁对人中的权力都感兴趣的，只有共产党才对政权金钱感兴趣。男士崇敬地说，在我心中李大师最伟大。我说，谢谢你，你的心情和愿望我理解。
退休老人表示，他们练功是他们的权利，他们都是好人。河南来稿，一天下午我在广场碰到一个老头，我问他，有人给你说过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没有？他说， 我就是专管练法轮功的。他接着说，我们厂4000多人，谁练法轮功我都知道。我说，你迫害过他们没有？他说，我迫害他们干啥？他们又没干坏事，只是练功锻炼身体。我向上级汇报说，他们练功是他们的权利，他们都是好人。我在厂里别人都说我干得最好。我说，你是积了大德了，在是非面前选择了正义，选择了善，你家子孙都会福报连连。他又说，我咋知道法轮功好呢？练法轮功的没人来报医药费，不练法轮功的成天来报医药费。我说，是呀，我练法轮功10几年了，没吃过药，没跟医院打过交道，我头发不白，眼不花。最后我问他，你们厂那么多练法轮功的人，给你说过三退没有？他说没有。我说，现在共产党太坏了，天要灭他，快退出来吧。他说，好，我退休10年了，我已经70岁了。我给他起了化名，他说这名真好，又告诉我他的姓，我真为他高兴。
书记不让单位员工入党了，大陆来搞。前几天我和老同学聊天，老同学的职位是协党书记，已经明白真相。他说，公司的党小组长向我汇报，说有几个小年轻想入党，申请书都已经写好了，问我怎么办。我对他说，没有指标了，等一等，推一推吧。还有一个人当初要入党，我劝他不要入，他非要入，现在后悔了，要退党。我说，退就退吧，从心里退吧。你知道吗？只能入不能退，什么是流氓呢？这就是流氓。共产主义我想也是个幌子吧。这位当书记的自己从不带党章的，虽然要求都要带的，也从来不写什么笔记心得体会，员工带不带他不管，装着看不见。他们单位上党课学习，大家都做好了，来张照片摆摆样子，开始学党章了。他说，就这样吧，散会，不想散会的畅所欲言吧。去年协党要求重新宣誓，搞什么协党活动，他领着单位的人员去了周边的公园，摆好架势，有专门人员拍照了，然后他开始读那个宣誓词了。你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吗？用很蹩脚的普通话读的，下面哄堂大笑。他说，好了，就这样了。大家伙七嘴八舌说起来了，一场所谓的协党活动变成了一场闹剧。
人心与因果。内蒙古多伦县2名社区书记遭恶报。中共迫害法轮功这些年里，在监视、敲门骚扰大法弟子方面，各社区人员一直扮演着具体执行者的角色，撕辖区真相标语，接大法学员家真相对联，好多是这些人干的。只要有社区人员走访大法弟子家，就知道没好事。有时社区人员前脚刚离开，就有警察来绑架大法弟子。不管主动还是被动，迫害大法修炼人，天理不容。下面举2个内蒙古多伦县恶报事例，以警示这一部分的人赶快清醒，诚心悔过。一、张玉敏，女，49岁，大约2008年得白血病去世，从发现得病到死亡3个月。死前其担任善因社区书记。张玉敏明知道本单位练功的李某某是个好人，还要积极监控告发，致使李某某在迫害最初期受到来自镇政府的巨大精神压力。2002年，张玉敏得知一老年大法弟子坚持信仰法轮大法，就向协党上级部门告发说，某某太顽固，咱管不了，你们想办法吧，你们爱咋管就咋管，致使这位老年人被非法劳教。2008年，张被查出得了白血病，那位被劳教过的老年人得知后，去他家讲法轮功真相，告诉他，谁听从了协党的指示参与迫害法轮功，谁就是在毁自己。张承认自己是参与迫害大法弟子遭了报应，当面给这位老年人赔礼道歉。 老年人告诉他，大法弟子不记不恨，没有敌人。在张生命的最后时刻，给他讲了很多真相。张表达了后悔之意，悔不当初。张玉敏的丈夫张德瑞后来也得白血病死亡。二，张敏华，女，大约50多岁，向阳社区书记，2012年秋天死亡。张敏华长期监控辖区大法弟子，曾经和她丈夫一起监控老年女法轮功学员高某某，长期监控本单位练功的李某某，向诺尔镇政府举报构陷，说李某某顽固，管不了，致使李被关进洗脑班，受到身体和精神迫害。2012年秋天，张敏华得乳腺癌死亡，死前有大法弟子去他家，他承认自己是因为参与迫害遭了报应，并说知道这个功法好，可是自己现在已经到了癌症晚期了，说什么都晚了，自己后悔也来不及了。张敏华的丈夫杨大学2014年11月份死亡，死时无人知道，他的儿子从外地打电话，几天联系不上，派人去家里找，才被发现，身体半截在床上，尸体都腐烂了。
警察善待大法弟子得福报。河北来稿，2018年6月的一天，我和两位同修跟每天一样，在大街小巷向世人讲法轮大法真相。到了中午，我们准备回家时，迎面走来一个身着警服的人，看似50多岁的男士。我递给他一张真相护身符卡片，他高兴地接过去，并且说，我们到路边聊聊好吗？这样我们在路边聊了起来。他说他是警察，在公安分局上班，知道大法好，大法弟子都是好人，在他的职权范围内保护了他所接触的被绑架的大法弟子，并智慧地想办法把一个被绑架的大法弟子解救回家，自己也得了福报。他说有一次，一个不明真相的人到分局举报，说有10几个练法轮功的人在公园里聚会，警察们听了马上组织警察准备去抓人。在这万分火急的情况下，他不顾自己的安危，提前赶到了公园，找到了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们说，你们赶快离开这里，警察马上就来抓你们。就在大法弟子们离开1个小时后，警车到了，扑了个空。有一位大法弟子被绑架后，由于当时是夏天，手铐把胳膊铐得血肉模糊，感染化脓了。他看到后偷偷地出去为大法弟子买药，怕被别人看见，把药揣在怀里，天太热，汗水把药都泡湿了。他告诉我们，他的善念善行得到了福报。一次他和同事去吃饭，走着走着他发现自己的鞋带开了，他和同事说，我系一下鞋带。就在他系鞋带时，开过来一辆满载货物的大长卡车，离他俩4-5步远的地方翻车了。如果按正常行走的话，他俩正好被拍在大车底下，一定没命。同事问他做过什么大好事，这警察明白是因为自己平时的善行得到了大法师父的保护，是师父救了他们两条命。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跟党往哪儿走？作者大陆法轮功学员新明。几十年来，中共利用其所掌控的一切宣传舆论工具和各种艺术形式，向中国人灌输听党的话，跟党走。中共表面上让中国人跟他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实质上，共产党是把中国人领向了地狱的大门，把中华民族推到毁灭的危险境地，这是共产邪党的最终目的。共产党的教主马克思在18岁时写了一个叫《Olenum》的剧本，其中写道：“毁灭，毁灭！”伴随着一声狂野的嘶吼，说出对全人类的诅咒。黑暗中无底的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如果存在一种吞没一切的东西，我将跳进去以毁灭这个世界。引自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中国篇。我们在大陆的影视作品中 常常听到中共官员说这样的台词：死后去见马克思，到哪儿去见马克思？地狱。凡是曾经加入过党团队的人，死后都到地狱向马克思报道。这绝不是危言耸听，是马克思及共产党在往地狱里拉人。那么马克思及中共是怎样把人拉入地狱的呢？首先，我们要认清共产党是什么。一个幽灵，共产主义幽灵，在欧洲上空游荡。这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的第一句话。在西方的词汇中，幽灵与魔鬼是同义词。在汉语语汇中，幽灵就是阴间的鬼魂。我们把没有人性残害人的邪灵称为魔鬼。共产邪灵能附着人体，操控人的大脑和思想意识。中共是从以下几方面把人拉入地狱的。一，让中国人道德沦丧。中华传统文化敬天重德，道德是国家稳定与兴衰的基石。传统道德提倡仁义礼智信，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中共把中华传统文化视为封建迷信，加以批判破坏。中共将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唯物论、假恶骗斗的党文化强行灌输给中国人，使中国人放弃了做人准则。大家看看现实的中国社会，政治腐败、官员腐败、司法腐败、军队腐败、教育和医疗腐败，假冒伪劣商品随处可见，有毒有害食品防不胜防，真话难讲，好人难做，国家无诚信，政府无诚信，新闻媒体说假话，中国社会道德的沦丧已经到了难以挽回的境地。二，让人战天斗地。我们人类生存于天地之间，天地孕育了万物，天地给予人类得以生存的阳光、空气、水、各种动植物及矿物质，人类才能生存繁衍。周易把天视为乾，为阳，为父，把地视为坤，为阴，为母。宇宙乾坤，天地阴阳育化万物，是我们人类的衣食父母。作为天地的子民，理应尊天敬地，顺天顺地。而中共却向中国人灌输战天斗地，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人定胜天，改造自然，改造山河，敢叫日月换新天的大逆不道的歪理邪说。战天斗地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严重恶果，空气、土地、江河、湖海严重污染，雾霾天气、沙尘暴时常发生，土地沙漠化严重，中国已成为绿色植被最少的国家之一。中共对物质资源的乱采滥用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如果人能够敬天敬地，必会风调雨顺，四季平安，天地人和谐共处。人敢反天反地，天地必降灾祸于人，甚至毁灭人类。地震、海啸、飓风、洪水等地质气象灾害就是对人类的惩戒。中共让人战天斗地，破坏自然环境，就是让人失去天地对人的养育和庇护。堵死上天路，打开地狱门，是中共毁灭中国人的终极目的。三，让人与善为敌。人之初，性本善，善良是做人的准则，是每个人都应坚守尊崇的。人无善念，就失去了做人的标准，而中共却把善良的好人踩在脚下，把坏人捧上天。中共历次搞的政治整人运动，迫害的都是讲真话、与人为善、忧国忧民、勤劳致富的好人。如土改迫害的是勤劳致富的地主，工商改造迫害的是经营有方的资本家，反右迫害的是敢于讲真话的知识分子，文革时迫害的是坚信中华传统文化及信佛修道的善良好人，八九六四镇压屠杀的是忧国忧民、反贪污腐败、反独裁专制的爱国学生，九九年至今迫害的是以真善忍为理念的法轮功修炼者。中共治下的中国，好人难做，好人难当。 就连真善忍这三个字都被中共视为敏感词，在互联网上被屏蔽和删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对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群体的迫害，把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推向了毁灭的深渊。重蹈了古罗马帝国因迫害耶稣和基督徒而亡国的历史悲剧，上天先后降下四次大瘟疫，所有追随参与迫害并仇视耶稣和基督徒的人都被瘟疫夺去了生命，强大的古罗马帝国因此而灭亡。跟党走是什么结局？跟党走，中共官员都腐败堕落了；跟党走，工人下岗失业了；跟党走，农民成了低等公民；跟党走，教师失去了师德，医生失去了医德；跟党走，司法成了中共迫害好人的邪恶工具；跟党走，武警军队成了镇压杀害中国人的刽子手；跟党走，学生成了分数的奴隶；跟党走，中国人喝着被污染的水，呼吸着被污染的空气，吃着有毒有害的食品，用着假冒伪劣的商品；跟党走，中国成为全世界癌症和多种慢性病发病率最高的国家；跟党走，中华传统道德诚信尽失，中华民族将面临道德与诚信的危机。跟党走的最终结局就是每个人的自毁与中华民族的灭亡。2004年11月，海外中文媒体《大纪元时报》刊登长篇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全面系统地揭示了共产党的产生及其邪恶本质，论述了中共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破坏、对自然界的毁坏以及杀害中国人、迫害好人的种种罪行。九评共产党的问世引发了全球退党大潮，迄今已有超过3亿中国人退出了中共党团队组织，从而敲响了中共的丧钟。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中华传统文化佛家思想的精髓。善与恶，正与邪，是人性的两方面。为善为恶都是人的选择，但结果却不同。为善者必有福报，从恶者必得祸殃，只是或早或晚。希望所有中国人都看一看九评共产党和大纪元新书《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认清中共邪党反天反地反人类的邪恶本质，认清共产党毁灭人类的邪恶目的，不再相信他的一切谎言，不再仇视真善忍，退出曾经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不跟邪党走，不给邪党当陪葬，做善良正直的好人，走向光明之路。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